揭露河南血浆经济导致艾滋病大规模传播的中国医生高耀杰，12月10号在纽约家中去世，享年95岁。西方媒体对他的生平与去世给予了罕见的关注与报道。高耀杰因在中国充当艾滋病惨剧吹哨人，被中国当局迫害。为向世界揭露真相，83岁高龄的时候呢，他被对华援助协会辗转营救，并流亡美国。高耀杰究竟是国家的罪人，还是亚洲英雄？高耀杰生前曾感叹，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官员对血后负责，这是为什么？如何解释曾经发誓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的高耀杰最后决定放弃李克强提供给他的回国机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啊，对跟那个高耀杰医生呢都比较熟，请这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啊上面提到的几位问题。第一位呢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周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们好。
第二位是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西秋博士，傅博士你好。
好，小平好啊，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啊，高耀杰医生的老朋友啊，今天做客我们十四大家谈谈这个高耀杰。那么我先呢给大家啊这个介绍一下这个高耀杰啊，因为这个我看了这个老报人杨锦麟先生啊，现在是推友啊，在网上说啊，叫周海媚的死啊上了热搜，高耀杰医生的死啊，国内几乎是一片死寂啊。当然西方媒体对高耀杰的去世呢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且呢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那么这个高耀杰呢他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我正好看到啊，这个对华援助协会呢就高耀杰医生来美国的目的只公开声明啊这一封信。那么这封信里面提到了啊，我觉得高耀杰的主要的贡献是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跟中国政府之间呢有一个艾滋病问题的这个争论。那么中国政府呢当时呢在2002到03年那个期间呢声称中国没有艾滋病，而高耀杰医生呢戳穿了这样一个谎言啊，他说这个中国呢早就流行了艾滋病，而且呢那个时候的艾滋病在中国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这是他跟中国政府冲突的啊一个根源。那么到03年以后呢，中国政府开始承认中国有艾滋病，但是呢这个艾滋病的原因又构成他们跟高耀杰医生的一个冲突啊，他们拒绝承认国营和私人经营的血库是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而高耀杰指出呢，由于当时的国家鼓励血库经济，让这种艾滋病的传播呢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呢这种传播呢主要是在健康人之间啊通过输血的方式传播。那么这个东西呢本来是一个事实和科学的这个争论啊，但是呢这个事实被戳穿了以后呢，当局没有给予高耀杰在学术上和职业上的任何的这个啊礼貌的对待，反而呢把他当成意见人士来对待。安全人员开始跟踪他，窃听他的电话，严密监视他的活动。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高耀杰的保姆在政府的强大的压力下呢，同意在家里监视高医生，把高医生的一切行动都报告给了当局。最后呢，当局给了他啊，相当于2倍工资的这么一个报酬。所以说这是这个对华援助协会啊，当初就高耀杰医生来美国发表的声明啊提到的高耀杰的一些贡献。那么高耀杰呢他通过走访中国16个省市啊了解了这个告诉那个艾滋病的真相，然后呢他有这个证据去表明他所说的东西都是有啊有根据的，就是这么一个讲真话的人啊，70多岁开始吹哨，但是呢不容易当局，到83岁的时候呢开始流亡美国，最后呢95岁的时候呢客死他乡啊。这个东西呢就是高耀杰医生的一生。那么下面呢我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想给这个啊傅西秋啊博士， 就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知道你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情况之下把这个高耀杰给救了出来，那么这个故事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再给我们观众讲一次呢？
好，谢谢陈博士。确实是挺偶然的。那我们基督徒说这上帝的预备啊，就是当时应该是2009年春节期间，那么我给这个高耀杰医师呢发了一个电邮，啊，就是特别的问候他，因为那时候看到有一些特别的报道啊，我们就，全家也都很受感动。我说呢，如果这个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你就尽管说啊。结果呢，几个月之后，他真的给我。发过来电邮啊，说他现在处境危险啊，需要这个离开中国啊，请我们帮助啊。所以就在这样一个情景下，那我就开始安排，然后当然跟国务院呢，跟那个美国使馆呢也都直接联系啊。因为高耀杰医师呢那时候是可以说是透过这个他在体制内的啊，甚至一些军队的退休干部呢用军车把他偷偷的从郑州的家运出来从这个楼道的后边运出来之后呢，就把他藏在南方的我现在也不能说哪几个城市，但是呢他还是做了很好的准备那么把护照呢也藏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当时呢那就像这个间谍电影一样那就是有安排把他的护照取走，然后美国使馆同意可以就是在不跟他面谈的情况下把这个签证给他，所以就把他的签证呢把他的护照呢终于运到北京在北京一个这个桥底下呢我们这个托人呢就把他的这个护照呢给了美国使馆，那后来使馆很快把他的签证签发之后我们就运到这个南方的一个城市跟他会合恰好呢，那么我们对华援助协会有这个员工呢当时是在中国，那么也是正好在中国的最后一天，那我们赶紧给他这个买票就是顺利的陪同他到了这个德克萨斯州的米德兰他在我们家里住了7个月多一些应该是从这个2009年的8月8号到2010年的3月10号，我太太呢把他那个护送到纽约当时这个事情呢是希拉里时任国务卿啊，希拉里是亲自操办的因为他的幕僚呢跟我有这个直接的联系当时就是给他了一个给他一个算是一个奖金吧特别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个这样的项目，后来我跟李安友教授呢，那么就帮他填表最后就是他以这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到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一直到他去世为止那我们我感觉到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是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就是这个奇迹的发生虽然美国呢我们给他这个当时要办理身份呢很可笑的是呢，那美国的这个移民局呢在第一次办理他的这个庇护的时候呢把他拒绝了这个理由呢这个跟他的个性有关系，那么在面谈的时候这个难民官有问你是不是参与过这个计划生育呢那他老人家也很非常这个爽快也很诚实说我自己没有参与过亲自参与过这个就是强制堕胎但是他当时是一个医院的妇产科的主任他说他有责任就是说他这个当时是政府强征要求这些妇产科的主任呢必须担任什么计生这个委员会的什么什么领导所以他也被迫担任了，那就因为这一个理由呢就把他的这个庇护呢第一次申请给拒绝了那后来呢到了纽约之后那么他的身份呢就有重新审核应该通过了
好，这也是有趣的故事啊！谢谢我们的傅秀基博士呢，解释一下这个他来美国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我们接着请周福锁先生来评价啊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标题是他是国家罪人还是亚洲英雄？那么亚洲英雄呢，是2002年呢，他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的称号啊。那么此后呢，他又被《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的称号啊。那么他还有很多啊很了不起的这个称呼啊，大爱的人呐、德兰修女啊等等。但是呢，在中国那边呢，这个流传的一篇文章啊，叫《因艾滋病流亡海外11年，众叛亲离，为何成了亚洲英雄》这篇文章呢，那么就提到，就是说高耀洁众叛亲离，老盼早已去世，儿女拒绝认他，亲人不理解，把他视作国家的罪人，流亡海外的叛徒。所以我想请这个周福锁先生，你能不能够解释一下你怎么看啊这个评价的这种如此的反差呢？
啊，高耀洁医生当然是一个英雄了，当然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人啊，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无法兼容于这个暴政啊和强烈的这个公众意见。其实这正是他伟大的地方啊，在我看来呢，他主要的就是坚守良知，说出真相啊，不畏强暴，关爱弱小啊，这是就是他一生的一个总结吧。那刚才有显然是来自官方的媒体哈，试图说他众叛亲离等等。当然在美国这边，我们都知道他是如何的受到整个社会的爱戴。那么其实他的晚年在美国，在我看来还是相对至少是非常平安的啊，有很多的志愿者这个各种 NGO 工作者、学生，然后李安友教授经常去照顾他。那么他维持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生活尽管他就是physically 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房间有很长时间，但是他思维非常活跃他根据他看望的人有一个经常非常积极的对话，就是一直到他去世前人们都感受就是他不像一个就是90多岁的老人，所以他的一生是值得庆贺的，就是按照这个美国这边要是我们纪念一个人哈 ,celebrate her life, 就是他完整的活出了一个人应该活的样子。当然正因为这样他选择了一次一次的流亡，最后选择来到美国。那么其实流亡生活在中共看来哈，这是他们统战的一大法宝，就是说这个流亡所谓众叛亲离哈等等。那么几乎所有的流亡者都会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坚守良知做出这种选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他能够自始至终坚守这个良知，他到了美国他可以继续把这个真相说出来，那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没有被晋升他没有妥协，没有接受比方说各种职衔等等这种安逸生活的安排。我想这是的确就是在今天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他个人的这些贡献、成就、品德反映的是这个政权的残暴无耻。那么无论是这个艾滋病本身在中国的大面积发生，还是它产生的原因是一个政府大规模的血浆经济，以及李长春李克强等等这些官官相护就是这种黑幕，这在中国是反复出现的。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是也是另外一批的艺人就是我经常想起蒋炎勇医生，那高耀洁医生和蒋炎勇医生非常类似他们都是在关键的时候选择了说出真相，然后救了很多人，那 蒋炎勇医生当初讲出萨斯的真相啊，很有可能其实阻止了在那个时候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瘟疫的一种可能。可是到四年前这个瘟疫在武汉爆发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就完全被堵上口，甚至没有办法再像他们两位一样发出声音来，所以这样就变成一个世界性的灾难。如果这个政权存在，这样的人啊，被不断的被迫流亡、被晋升啊，那这样的灾害会一次一次出现的啊，这是我们纪念他生命的意义必须记住的地方。
确实，
这个微信上啊，这个雪书阁这篇文章啊，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一直相信，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度，说真话的代价都会如此之大。一束光照进铁塔，铁塔里的肮脏龌龊被显现，这束光便有了罪啊。这个呢，解释了这个高耀杰作为国家的罪人呢、这是一个解释的方式。但是呢，这个我看啊，就是有一篇文章啊，它署名啊叫是朱学勤，我没办法跟朱学勤先生去核实啊，发表在《中国数字时代》。那么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儿女们呢，为什么跟这个高耀杰的关系不好啊？你们提到这么一个故事，他说这个2007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当局呢为了保全脸面啊，而不是中原的森林呢。有关方面调动了所有的力量，阻止老人出国领奖啊，又迫使他放弃啊，自动放弃这个国外奖啊，要他自己放弃啊。最后呢，逼着他的儿子跪在了母亲的面前啊。他的儿子说：“你要，这是我的这个前程啊，你要不去放弃的话，我儿子的前程就被毁掉了。”那么，高耀杰用那双手在纸上写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与我啊，曾经因为我受害坐牢3年。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该与儿女无关啊。所以说，这个是他的儿女跟他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原因啊。那么他的两个女儿呢，同样作为医生呢，遭到当局打压。大女儿啊，被迫调岗至啊行政岗位。小女儿呢被迫辞职，后来呢到加拿大定居。所以这个大女儿称呢，高耀杰虽然拯救了其他人，但却毁了我们的这个家啊。就连高耀杰自己也向一位女士说过，虽然是个好医生，但我不是个好母亲啊。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他啊，这个亲人不理解，视作国家的罪人和流亡海外叛徒的这个来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傅希秋博士，就是说2009年在高耀杰在一次演讲之中呢，就是世界艾滋日记者会的书面发言稿里面，他就感叹为什么这么大的血祸经济啊，血浆经济呢，居然中国没有一个人负责。到2016年的时候，他又说为什么没有人负责，这个没有人负责可能是高耀杰医生的一个终身的一个抱憾。那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人负责呢？
这个呢，就像刚才封锁讲的啊，这个是一个中共这个谎言集权的体制啊所造成的，这个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悲剧吧。那么高医师呢在我们家里这7个月期间呢，我们是谈了很多啊，他经常给我们讲这些啊，有的时候是在讲到被中共亲情绑架这些细节的时候啊，真的是这个嚎啕大哭啊，那就是所以他这个经历的本身呢，就是要做一个取舍啊，是要讲出真相。他知道要他带着这几个硬盘啊，里边啊就是都是这些他所记录的亲自调查的数据个例啊，就是这些关于中共这个血浆经济啊，这个在各地蔓延的这些数据啊，那他知道如果这些不是由他讲出来，那么就意味着啊更多的千千万万的生命会被这个掩盖，被丧失。另一个角度，他也知道啊，他这一出走呢，甚至没出走之前啊，就像你提到的这个细节， 透过他的儿子，他的领导，他的前领导，同事都去给他这个进行施加压力，亲情绑架，甚至呢被迫要跪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些呢，就是真的是他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讲真话看起来是一个好像我们的文明世界应该持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伦理但是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下呢变成了万劫不复的一个罪恶所以这个造成其实他也跟我的家人呢分享很多就是在他出来之后呢家人的一些这个这个情况吧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包括他的儿子儿媳妇女儿们呢对他的爱还是非常非常的深沉很多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集团体制下不得不就是要这个低头或者说要配合表演一下难道他的女儿不爱自己的这么一个老妈妈吗对啊那他的儿子呢实际上是我们是今年7月19号我们那天呢还是最后去纽约我跟我太太去看了高耀杰医师他也特别又一次跟我们讲到自己对亲人的思念也提到了其中一个这个孩子呢甚至到达纽约之后就是都不敢那个直接去纽约的寓所跟他相处一多少时间只是在临走之前的这个夜里就要秘密的去他的寓所探望一下这个老母亲当然这有一些细节呢可能就因着一些这个孩子还在家里就是他的虽然他们退休了但是还是受制于现在中共这个这个集权的恐怖的体制之下对于他们的这个阴影呢还在所以我也不方便说太多但是就是说知道他你看一个95岁的老人他很明显是他说他不是异议人士也不是民意人士他所做的跟政治的无关当然在中共的眼里你讲真话那就是罪恶的政治你如果配合他表演就是这个说谎配合他们做这个大外宣做宣传就是最好的政治这个就是跟这个我觉得是个价值观的一个冲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它确实是一个民族英雄并且不仅仅是民族英雄我觉得是一个世界的英雄就敢讲出这个真话并且他来到美国这十来年呢我觉得还是完成了他的夙愿我记得刚接到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父母师我来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这几本书出来把就是把这些真相呢能够全部贡献给世界所以有的时候甚至因为他那时候身体其实并不是很好有时候在我们的家的厕所里那个蹲在马桶上就睡着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就说后来也是跟希拉里联系呢就是让他去纽约也是因为一个是他年事已高另外他也是国际知名人物如果在我们家里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呢我们是也有很大的责任所以他也当时也希望能够就是说专心的这个写作我们家里呢还有小孩当时呢走之前呢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我们办公室呢确实在这个事情上呢还是就是说帮他做了这个最大的努力就是叫这个第一万就是1万封信他就把这个这么多年来他为这个这个艾滋病人呢的呼吁和他去走访还收到的信件等等吧就汇集成书那后来到纽约你看又出版了几本书我觉得是说这是充满真相就是揭露这个黑暗这个曝光这个真相的这些书籍我觉得是对人类的巨大的贡献
那个我们的网友的点评也来了啊，这个苦情先生啊 ，X 网友那个油管网友，他说这个高先生呢，不仅是亚洲英雄，更是国际英雄，诺贝尔奖欠他一个和平奖啊。那个当然也有一个人叫 Love You 啊，他说美国那么高度肯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那想都不用想，这个人可以确定不是什么正经人啊，你这个啊这个思维模式很固定啊。那么于四郎说呢，高耀洁这一生呢，最能说明中国的七十年来中共从来没解决过任何问题，这是他们的能力造成的。我这不懂，甩锅禁言封号打人抓人关人再转移焦点之后问题解决了吗？不，他还在，而且进一步在恶化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谈，就是说呢，这个201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当时的民进啊派了一个记者去高耀洁这个医生的家，当时我也还在民进工作，那么我的一位同事就去采访高耀洁，在这个采访之中呢，高耀洁就透露，就说李克强辗转托人请他，动员他回去，那么他说我没有钱，我解决不了经济问题。李克强就是说，你不需要考虑经济问题，你可以选择啊，你住在北京也好，住在郑州也好，给你当个教授。那么高耀洁最后呢就想，哇，我这个时候不能回去，你越想要我回去啊，我越不能回去啊。那么在之前呢，高耀洁医生说呀，我死也要死在回去的飞机上，他回去的这个意愿是非常坚决的。那么最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又放弃了回中国的这样一种打算。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钟副所先生，你怎么看啊？如果高杰不回去，是不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呢？
我觉得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成就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其实死在哪里无所谓，这种所谓落叶归乡的这种悲情哈，很多也是中共我觉得用来作为统战的一个武器啊，特别对针对流亡中间的人士，很多人都会收到这些啊，包括我自己也经常会收到这样的这种诱惑。那么我的态度也很简单，我说如果回到中国可以继续在海外做的事情，我肯定会回去啊。如果能为六四公开发声，我肯定回去。所以我非常认同啊，高耀洁老师在最后阶段所做的这个选择，就是他选择了正义，选择了良知，选择了原则啊，他没有选择被中共所绑架的这种所谓亲情啊，落叶归乡也好，和家人团聚也好，这是他正是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的这种坚守原则，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正因为这样，他是就在中共眼里所谓的众叛亲离，但是呢，这是他很大的成就，就是他非常彻底的、完美的活出了他想要活的这个原则啊。关于他亲人的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其实这是所有异议人士都面临的一个陷阱，就是这种亲情绑架。那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很清醒的坚守原则和良知，不被这种绑架勒索所屈服啊，就是收买，我想这是了不起的地方，这是我对高耀洁老师非常尊敬的地方。
嗯，最后一个小问题，我想请问那个傅秋博士，就是说这个我们都知道，2016年的时候呢，高耀洁医生写了一个声明，发表在网上，那么里面就提到，就是说死后骨灰呢撒入黄河啊，那么他既然生前不能回去，你觉得中国政府最后会满足他的这个心愿吗？
我觉得如果是中共政府呢，连这个小小的心愿不能满足的话，那么就共显明高医师离开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也显明他的这个邪恶的本质的就是在暴露。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骨灰想回中国呢，也是一个对他老伴的一个最后的这个思念的反应吧。因为他经常提到他跟他老伴呢，那就是亲自把他们的所有的退休金积蓄呢 啊，就是美报纸啊，就是简报啊，当时还要简报啊，把一些关于防治艾滋病的常识啊什么，然后再复印，然后呢就是啊，每天他说他老伴呢都要去邮局里去邮寄啊，往全国各地邮寄啊，那么他们当然也去啊一些最偏僻的地方，因为这个血浆经济影响到都是这个最贫困的地方啊，甚至这个是军方啊都在这个介入啊获取这个巨大利润的这个血浆经济。所以他那个跑到这些最偏僻的地方的时候，他提到有时候说，哎呀，去到这个地方呢是如此的这个贫穷和落后，有时候到一个家里全家啊都感染了，那就是蜷缩在家里的一个角落啊，那么都是瘦骨嶙峋啊，可以说奄奄这个一息了啊。他把一些药物给他们的时候，那这些有的是这个人呢还握着他的手说，哦，感谢党，感谢政府啊，因为他是感谢毛主席，说感谢毛主席，所以他就苦笑不得啊，他说我不是毛主席派来的啊。但是你是说看到就是说他这个跟他老伴呢这个相濡以沫的这个关系啊，就是非常的深，他们的爱啊，所以我想他这是希望骨灰回国呢啊，希望跟他的老伴呢啊能够葬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亲情的表达啊。如果连这个愿望啊中共都要拦阻的话啊，这个确实是啊，这个邪恶的政权呢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
嗯，好，谢谢。最后呢，这个话题结束以前呢，我看看我们这个网友的点评啊。这个有关网友呢叫 KC Lin 啊，他说20年代出生的高级知识分子呢，像这样的经历和丰富的人生，政治坚毅啊，弱弱的中国人是不会理解的。另外他还说呢，这个他为了把资料带出来才来美国，政府一直逼着他交出所有的资料，他不是为了什么个人享受，书都出版了，他的心愿满足了，毫无遗憾啊。因为确确实实高医生说过，就是说啊，他不把真相说出来他死不瞑目啊，所以说现在他出了他该出的书，所以说他也是死啊可瞑目了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 X 网友呢叫拉卢布不颠覆中华的李大钊呢，他说当年的艾滋村真是惨，男人们献血得艾滋病，然后传染给自己老婆，老婆生孩子后并母乳啊，这是代代相传，讲的这个是当年的这个艾滋村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华荣呢，他说高佑杰是医者的良心，人民的英雄。然后呢 Cherry Lin 这位 X 网友呢，他说这个高医生呢是中国良心，中国良心。那么 Chai Dog 呢，他说呢高佑杰不只是亚洲英雄，更是全世界的英雄，很多时候中共的罪人就是中国的英雄。所以说我们要感谢这些网友的点评。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呢讨论就到这里，我要谢谢我们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福所先生和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博士参加我们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